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平白平白因为它的价值。额翡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金晶的器皿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红宝石，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金晶也不足以比较。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分为一切。审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我们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旧约圣经的一卷，也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卷。这里写圣经的人，或者说约伯自己，他问说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在每一个人的深处，当他发出一个声音，当他发出一个问题，就像约伯所发出来的，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根据约伯的观察，他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懂得天文地理，他也知道各种的星象，他能告诉我们一些金属和宝石，他告诉我们一些动物，一些昆虫，他也能够懂得法律，他也知道矿业，也知道打猎，他也知道战术和军事，他也能告诉我们关于旅游的事，他告诉我们旋风，也告诉我们雪，告诉我们雨，告诉我们黎明黑暗，也告诉我们什么叫人生。他是用诗的题材来写了约伯记，所以他自己就是懂得诗的人，懂得文学。我们相信约伯就是写约伯记，而约伯记所用的题材是诗的题材。从前大文豪雨果曾经说过，他说他相信在所有人类最大的文学杰作，约伯应该就是这一部杰作。所以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人，他是个蛮有知识的人。但是他有一天问说，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他甚至于问说，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读到箴言，我们发现里面多次的提到智慧。而且当人在那里追寻人生过程的时候，人迟早有一天会发现智慧的宝贵，能发现智慧的价值。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他说智慧是灵魂的太阳。阿拉伯有一个成语，他说一个智慧的人一天能够抵得上愚昧人的一生。肖伯纳也说过，他说心中的智慧胜过手中的金钱。所以我们知道智慧实在是不能用黄金可以换得的，而且就像约伯所说的，智慧的价值远胜过红宝石。我们知道当约伯讲那段话，特别问说智慧你在哪里，或者说智慧有何处可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接着上面一段话的。你读到28章第一段的时候，那里就给我们看见约伯是懂得矿业。他说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 然后他说，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的宝。所以约伯不只知道说有宝藏，他知道怎么样挖掘宝藏，他知道宝石藏在哪里。所以他说，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且有金沙。他这里告诉我们呢，人能够找到那条路，虽然在一个座大山里面，但是人能到地下，人能够抛开矿穴，那他能够到无人之处，而且呢能够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的宝物。所以当约伯说过这个段话，他这样说以前，他就告诉我们说，人今天能够进到宝山，深入宝山，能够进到地下，能够找到那条路，然后能够告诉我们那个宝物在什么地方。在他讲过这段话以后，他就叹息说，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人能够找到地下的宝石，但是人能不能找着智慧呢？因为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其中。他说智慧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面目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今天我们对智慧不过是风闻其名就是，但是智慧的稀罕就像蓝宝石的稀罕一样。我们都知道蓝宝石是有一种矿石叫做 beryl， 而这个 beryl 每年人可以挖出来挖掘出来大概有几千吨那么多，但这个不是说几千吨都是宝石，乃是在这几千吨里面你能找到几磅的宝石。所以在这么多这么多的矿石里面，我们要找到宝石是何等的不容易。是不是今天人要把一座山犁平了，或者说把这个岩石把它粉碎了，人才能找到宝石呢？不是，人对宝石有知识，人也能找到一条路，能够找到那个宝石。约伯告诉我们，人能够找到那个找宝石的路，但是人今天找不到能得着智慧的路。所以我们知道，从古到今天，在人的深处都问一个问题，智慧你在哪里？我相信在座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特别当你在那里大专联考或者明天要考试的时候，有许多题目你就是解不出来，你心中的深处要喊着说，智慧你在哪里？智慧不光是知识，智慧也是 know how。 智慧不只给你看见真理，智慧更给你看见生命。而当你寻得智慧的时候，真言书说就寻得生命。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光是仅仅的知识而已，有的人把书倒过来背了，等到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做就做不出来。问题不是你有多少的知识，问题是我们有多少的智慧。所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经问过，智慧你在哪里？我们说过，约伯记是最古老的，在圣经里最古老的一卷书。就在这卷书里面，约伯像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他也在那里借着约伯记问说，智慧有何处可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古今人类深处的一个呼声，就是智慧你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到了主前差不多400多年的时候，在西方希腊出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可以说在历史上是非常伟大的哲学家里面其中的一个，他的名字叫苏格拉底。有人告诉我们说，苏格拉底啊，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的孔子。我们晓得希腊的思想啊，是以苏格拉底来做分水岭，在那以前的哲学叫做先苏的哲学，在以后所有的哲学呢，是以苏格拉底来做枢纽，让他来做定位。苏格拉底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有一次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知道的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说我所知道的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他说过的话。所以有一个人说，假设你今天寻找智慧的话，就证明你是个智慧的人。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得了智慧，那你必定是愚昧的人。那这里有一个人在历史上是非常有智慧，他说我所知道的是什么呢？是我一无所知，这是他知道的。我们知道在他一个辩护词，我们这后来他是被害了，被害结果呢，我们知道柏拉图他的学生就替他搜集了许多的材料，他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一样，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写作，关于主耶稣的言行一言一行，他的生活他的教训，我们知道都是他门徒记载下来。那苏格拉底所有的言行也是他的徒弟柏拉图替他记载下来。让我们听一听他在有一篇的辩护词里面，这个辩护词第23段里面有一段的话，我念给朋友们听。他说，别人说我有智慧，听众也以为我有了别人没有的智慧，但是雅典人啊，只有神是智慧，神要指明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并且也是毫无价值。神的旨意虽然用的是苏格拉底，这个名字不过是用来做比喻而已。神的旨意好像是说，苏格拉底知道他的智慧是一文不值，他才是真有智慧。所以我顺服神，周游世界，追寻智慧，不论是本国或异乡人，我都向他们请教。那这个是苏格拉底。所以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世界上历史上难得有名的一个智慧人，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智慧，他最大的智慧就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什么呢？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是一个寻求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是问说，智慧你在哪里？这是古时候的人，约伯是如此，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如此。那么到了今天的时候，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今天所在的环境，我们相信越过人深处那个呼声越高，人深处那个渴望越大，就是智慧你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今天技术人科技啊，可以说是高速的膨胀。那膨胀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膨胀到一个地步，慢慢慢慢你发现劳力的人就慢慢的减少。因为在以往，因着机器不够发达，因着科技不够发达，所以人需要用他的拳头，人需要用他的用他的手腕腕力。今天我们需要一些人力，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有多少的腕力。我们看一个人的手腕有多粗，我们就知道他今天对于社会有多少的贡献。所以这是劳力。但是因着慢慢科技发达的缘故，现在我们知道慢慢的机器人发明了以后，机器人就能够代替人在那里做事。我们知道最近啊，我们都知道日本可以说在汽车工业上赶上了美国。在 Detroit 那个地方，底特律那个地方，很多工人失业，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你要用人来和机器人来竞争，结果一定竞争不过。因为机器人它可以24小时操作，它也不会闹情绪，它不会要求加薪，它不会罢工，它很忠实的为你工作。所以只要几个人能在那里操作整个机器，可以从最简单开始到一部汽车出来，24小时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工作。所以美国用血用肉，那些工人在那里苦工，在那里不管他们多精炼，他们要和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机械人来比赛，我们知道结果他们就发现非常的辛苦。为了这个缘故，你今天到美国西岸东岸的时候，看见到处都是日本车子，在东岸更是如此。东岸的日本车子需要订的，美国东岸车子需要来订做的。 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人所需要的劳力就越来越少。我们知道在1900年的时候，根据统计，要养活整个全美国的人，你需要多少的劳力来养活他们呢？只要40%的劳力就能养活他们。但到了今天呢，养活同样的美国人所需要的劳力只要3%就可以。那么现在其他的力量花到哪里去？等到有一天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的腿走路走不快，有汽车来加强我们走路的力量，我们飞不快，我们跳不高，结果有飞机来代替我们飞。等一等，我们快发现我们这个打字打不快，结果有微电脑可以帮助我们写文章，可以帮助我们储存资料。我不管有多复杂的一个资料，你只要在几分钟之内你就可以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慢慢的因着科技高速发达的缘故，你会发现劳力越来越少。那现在呢，人类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等待有一天人不需要6天工作，人也许3天就可以，每天也许4个小时工作就够了，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很多的工作机器人可以帮助，很多的工作有很多都代替了秘书。那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人类怎么生活呢？所以研究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些这个社会科学家，他们就发现说，人将来啊会走到这什么路呢？两条路。一条路呢，因为时间太多的缘故，结果不法的事情就增加了。现在人为什么社会里面为什么今天社会还那么安定？有一个原因就是人要加紧的工作，人为着糊口，为着生存，所以人必须殷勤。因着殷勤的缘故，白天非常的辛劳，到了晚上就需要休息。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样下去呢，人就没有多少的时间闲荡下来。乃是等到人的时间多了，多下来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人就开始安逸了。因着安逸的缘故，人就有了那个犯罪的倾向，这样社会和世界上犯罪率就增加了。所以这是第一条路人可以走的，这个就是真言书里面所说愚昧的路，那这条路要走。那第二条路是什么呢？第二条路就是劳心的人慢慢就开始增加了。那现在呢，所需要的不是你要在那里做机器或者在那推动机器，现在你所需要的就是能管理机器就可以。现在你只要能够操作整个的机器，你只要按钮，你懂得怎么样按那些电流就可以了。所以慢慢的再往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劳心的人要比劳力的人多。因为今天人举重绝对没有举重机举得快，举得好。今天在很多地方人是赶不上机器，也赶不上机器人。那么将来人要做什么呢？将来人如果要做的话，特别是在座，等到你们成为国家的主人翁的时候，那个时候多半你们要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多半是劳心的人特别多。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智慧的人，但是现在逼着每个人都要走智慧的路。结果现在有一个问题，每一个人深处都要问说，智慧你在哪里？所以有人告诉我们，等到慢慢科技越来越发达，这个不久10年之内我们可以看得见。那结果你发现，你所需要的不是能力的问题，你所需要的不是这个手腕有多粗，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知识和资讯，这是 information。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等到现在当科技爆发的时候，就是爆炸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人今天需要的不是资本，人比资本更需要的那就是知识或者是智慧。结果智慧呢要成为主要的资源。我们知道日本人是很聪明的，日本人他有一个眼光，他的眼光看见什么呢？他的眼光就是知道说，在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市场上最需要的还不是能源的问题， 在世上最需要的有一天所缺的什么呢？所缺的是智慧。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日本人呢，他们全国政府上上下下，他们现在要发展一种的东西，叫做第五代的电脑。所谓第五代的电脑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发展一种智慧，叫做人工的智慧。那结果这个人工的智慧有一天可以放到市场上去。那么今天你到市场去买东西，你不光是买鱼买肉，而且你可以买人工的智慧。你不管多愚昧多不聪明，或者多笨，或者多迟钝，或者反应比别人慢半拍，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所需要的智慧。到那一天，人要用钱来买智慧。现在我给弟兄姊妹读一节的圣经，箴言第十七章。箴言第十七章，箴言第十七章，我们读第十六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节圣经实在是奇妙的预言。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知识要增多，就像这个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牛顿的历史啊和他的传记只能写到45岁，45岁以前他给我们微积分，给我们牛顿三定律，45岁以后呢，有的人叹一口气说他去研究神学去，他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今天在图书馆里面有两本书，一本书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一本书几乎没有人知道的。一本书呢是 Principia， 就是牛顿讲怎么样来解释他的三定律，这是力学很有名的一本书，物理很有名的一本书。但是另外一本书是没有人知道的，是牛顿的但以理书的讲解。当他解释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就根据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说，有一天知识要加增的，智慧要加增的。那么到了那一天什么情形呢？就像箴言这里所说的，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拿价银买智慧呢？但是请我们记得，日本人有一个雄心，或者在美国今天有很多人有一个雄心，就是他们盼望在1990年，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如果主还留我们在地上，如果主没有迟延的话，我们有一天要看见在市场上你不只能够买鱼买肉，你能够买智慧，买人工的智慧。那个时候人要问说，智慧你在哪里呢？等到你真的买到这些人工智慧，你真的懂得天文也懂得地理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像约伯所说的，智慧你在哪里呢？在活人之住之地也无处可寻。约伯是活在活人之地，但是他既然找不到智慧，到处他遇见智慧他找不到智慧。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在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科技越发达，人深处越有一个呼声，就是智慧你到底在哪里。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智慧，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就遇见智慧？那个深渊要说不在我内，沧海要说不在我中，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我们风闻智慧的名字，但到底智慧是什么？智慧你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最近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第五代的电脑的时候，我们晓得啊，恐怕没有一个时候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叫人对智慧更有印象。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的时代可以说是电脑的时代。我记得在1982年的时候，这个时代杂志啊，它每年呢要选一个风云的人物 The Man of the Year， 那这是每时代杂志每年都要选一个风云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个风云人物里面，有的是卡特，有的是雷根，那些非常摇动震撼整个世界的人物。但是1982年的时候，时代杂志爆出了一个大的冷门。那一年那个风云的人物不是一个人， 是一部机器，那就是电脑。所以我们实在相信，从1980年开始，这个电脑要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而且从这里往前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更能够问一个问题，到底智慧在哪里？到底智慧是什么？今天信主的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我们要问说，到底怎样能够得出智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也许没有一个时候比今天叫我们更接近认识智慧。不光认识智慧，能够认识智慧的本源，能够认识智慧的实体。所以这次我们三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一来和弟兄姊妹交通到的，就是箴言书中的智慧。我们因着时代这样的紧迫，因着主快来的缘故，我们就知道我们越进这个时代，好像人在这发展科技，但是神就用这个高科技高速的发展，再一次的把人带回他的心。人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对于整个神的创造那个计划感觉那么深的。因为今天你一个电脑来的时候，很清楚你要许多的软体，要需要很多的计划，你要很给很多的命令，然后呢你等到电脑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够照着你所执行，你借着电脑完成许多的计划的时候，然后你就能够领悟到神当初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是根据一个蓝图。神好像当初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好像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硬体，然后呢神把一个软体放到这宇宙里面，结果就这个宇宙就照着神所计划的就开始运行。所以我们相信科技越发达，电脑越发达，人这就证明说，神借着这些给我们做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就更靠近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圣经里面的感觉。人再不容易相信所有东西是偶然凑成的，因为今天我们桌子上的电脑或者我们学校里面用的电脑，处处在在都告诉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碰巧成功的。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电脑现在的用处非常的大。最近啊，我刚刚读一个报纸，在美国最近啊，有一个电脑啊，这个电脑啊，这个新郎啊，可以牵着新娘的手，不需要到教堂去，你只要到一个电脑的跟前，你按一按电钮，然后呢，这个电脑这个荧幕上出现的，他会告诉你，他说 Hello， 我是苹果牧师。你知道这个现在所有的家用电脑都是苹果电脑啊，苹果牌的电脑。他说 Hello， 我是苹果牧师。他说我是全球第一部啊被封闭的电脑，是经过封闭的，经过按手的。而且呢，为了保证这个牧师啊是的确是牧师的缘故，他们还把这个电脑拿去受浸，拿泡在水里面，然后表示说他受了浸。那么等到你真的把这个电钮打开了以后呢，然后里面就奏出结婚进行曲。那等的没有多久呢，那个牧师就开始讲道，然后就为这一对的新婚夫妇证婚，然后为他们祝福，然后他们就度蜜月去。那你相不相信今天在美国什么都是新奇的，有的人呢在电灯杆上面结婚的，这个有的，那也有的人呢要在电脑请这个苹果牧师证婚的也有。那这就告诉我们，今天的时代啊，实在是一个电脑的时代。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知道这个最早第一部的电脑啊是1943年的时候才有的，那个时候一座电脑啊是就是今天宾州大学的那一部，那个电脑啊有一个大房子那么大。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呢，有多少真空管呢？有18000个真空管。那个电脑有多重呢？那个电脑有30吨那么重。但是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呢，迁到我们办公室也好，搬到我们的厨房，或者搬到我们的书房里面那个家用微电脑，或者是那个苹果号的电脑也好，或者IBM 的电脑也好，那个电脑啊，无论如何要比那个第一台的电脑，那个功效要大得太多太多。比方说当初啊，那个加法啊是只要需要200个，那个乘法呢是3000个微秒。但是今天呢，微电脑要比那个电脑快100倍，普通的大型电脑呢最少要比那个电脑快1000倍。 那么等到那个电脑做出来以后啊，美国人非常的兴奋。你知道第一颗原子弹，关于整个第一颗原子弹设计和计算就是根据这个电脑来算，所以这个电脑要负责任的。这个电脑如果将来要战犯处理战犯的话，这个电脑是一个，因为的确它是一个在背后啊替他们在那里算这个第一颗原子弹。那第一颗原子弹能够在那里摧毁人类，能够在那里能够这个毁坏人类，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计算机来算。所以那个时候 IBM 就是这个IBM 公司，他们在那估计啊，他的全美国只要这样四部的机器就能应付整个美国的需要，那大概是1943年到1946年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现在呢，去年的统计，他们相信到1984年，就是今年年底的时候，整个美国有多少个电脑呢？有600万个电脑。请我们记得1946年是四部就够了，能应付整个美国需要的。今天在美国呢有600万个电脑。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发展呢可以说是像突飞猛进一样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他们就把电脑分了代，那么到了现在呢已经到了第四代。那1946到1958呢叫做真空管时代，那个电脑要用真空管的。然后第二代呢1959到1966，那个是所谓电晶体的时代，那个时候就不再用真空管了。那么到了第三代跟第四代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贡献。所以现在呢人慢慢就开始进到第五代。那么第五代是什么呢？人今天如何来做第五代的这个电脑呢？这个构想啊是日本人的构想。所以到了1982年的时候，在东京的一座楼上面呢，他们就开始了那个发展第五代电脑的计划。那么可以说今天全世界最好的头脑，除了日本，不光是日本人，就是在美国也好，现在他们要试着要看看能不能发展出第五代的电脑，而第四代跟第五代的电脑中间呢要有一个非常的突然的一个突飞猛进，好像三级跳一样，一个忽然间，不是说一下连续的一下子跳得很高跳得很远，那是指着从第四代到第五代。那么那个现在的做法是怎么做呢？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微电脑，所以人就说我们能不能啊把这许多微电脑把它连起来。那这个说的是简单，但是呢如果仔细说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有办法把512个的微电脑把它连起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制造出一个超级的巨型头脑，巨型的电脑。那这个电脑能做什么呢？如果这个电脑能够成功的话，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是日本也好，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发生呢？那么那个时候呢，人真正的能够开始发展所谓人工的智慧。那么什么叫做人工的智慧呢？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机器人能够替我们做事，但机器人呢不过是机器，就是实在不过来就是电脑，是我们在那儿操作的。但是第五代的电脑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五代的电脑的目的就是不光是这个机器人能替我们操作，而且这个机器人慢慢有一点像人。像人特别像在什么地方呢？像人会想，我们要造一个会想的机器人，会思考的机器人，会推想的机器人，而且呢是能够会说话的机器人。这是日本人盼望在1990年能够成功的。那有的人说这是梦想，但是呢虽然如此，在美国 IBM 的人他们就一直在那里注意，而且他们暗中呢事实上也是在那里埋头的研究，看看能不能真的把它发展，就是必须要个很巨型的电脑以后，因为那个就告诉我们是，如果你真的是人工智慧的话，你需要一个很大的记忆仓库才可以，那个必须要一个超型的巨型电脑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等到那个可以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就想办法给电脑许多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软体，把这个命令发出去以后呢，然后就能够让这个电脑或者让这个机械人自己去想，能够自己去谈话，能够自己去应付。那这个需要你把很多的这个资料送去，把很多的命令 送进去才可以。我们的第一代刚开始有电脑的时候，我们普通所谓软体给的命令不过是从几十个到几百个命令就完了，一下就完了。但是现在呢，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人可以从几十万个命令一直到几百个万个命令。所以在几百万个命令里面，然后你可以告诉那个机器人要这样做，要那样做，要这样做，要那样做。那这样呢，就能够产生人工的智慧。简单的来说，就是现在人呢，不只是有了个娃洋娃娃，就是像 teddy bear 一样那个好玩，或者一个像娃娃一样来玩，或者人今天不是光喜欢玩布袋戏或者是傀儡戏，人今天不只是说希望在客厅里面有一个机器人替你扫扫地就完了，现在人盼望什么呢？人盼望是看呢，能不能让电脑啊或者机器人越过越像人，像了个什么地步呢？他会想，他会和你谈话，他会和你谈谈心，他会解解闷，他会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听。那么等一等呢，也许这个机器人呢还能做其他你所想不到的。那么现在这是个很奇妙的问题，机器人会想吗？机器人会像我们一样人会想吗？我们都知道机器人是不会想的，我们不过是把人的智慧传递给机器就是了，把它变成软体，就变成了那个机器人的人格。机器人自己没有人格，因为它没有生命的，人是有生命的，所以呢今天人能有智慧。那机器人没有生命怎么办呢？我们用另外一个代替方法，用软体来代替，把软体放在它里面，当作它的人格。那么然后，那么它什么时候你怎么问它，它会怎么回答，而且呢你讲什么话它就可以听什么话。那不止这样，而且当日本人相信说这个第一步这样的机器人会想会说话一定说日本话，所以如果你要用这样的机器的话呢，你通通要说日本话才可以。所以他们有人很着急，特别在美国，他们观察这个电脑发展的人告诉我们呢，他们说很紧张啊，他说如果将来这个东西真的出现的话，真的成功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将来真的领导世界的很可能是日本人。因为什么？到一个时候英文不是很要紧，到时候日本话很要紧，因为谁会用日本话谁就能够操作那个机器，那么那个机器也能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那么这个他们已经列入一个计划，他们相信说1990年没不久90年初这个事也许就能够成功。所以如果照着今天一般这个研究电脑人所想望的，我们知道他们的的确确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 Stanford 大学有很多的人就在那里研究，那么他们已经研究出一种东西来啊，就是一种电脑可以帮助帮助这个医生诊断那个病情的。那么根据这个病情，然后可以对症下药的。那这个已经研究出来。那么而且呢，也可以帮助那些这个挖矿的人呢，告诉你这个矿大概在什么地方。你根据一些的这个所有的资料，他可以告诉你。所以这个已经是那个人工智慧的开始。那这个历史，这个开始已经已经好几年了。不过呢，现在最后人机器人能像人，必须要一个超型巨型的电脑才可以。但是那个发展，那个软体是老早发展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电脑能够下棋，能够下棋就已经是人工智慧一个最简单的雏形。然后再往多一点呢，就替医生诊断这个那个。但是最高的目的什么呢？最高的目的就是说，盼望将来有人像什么，有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或者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啊，人呢是非常矛盾的。你知道今天呢，最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在这两个国家，你发现他们的趋势是什么呢？他们的趋势啊，就是不知不觉啊，把人变得像机器人一样。所以你知道美国人呢，他们在美国上班呢，一早起来，然后呢坐开车子，开着车子每天上八个钟头班，然后回来以后就到家里，每天几乎都做一样的事情，都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在美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人一天到晚呢像机器一样，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机器开动了，然后回家的时候机器还算是歇下来。所以整个人呢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起来倒下，起来倒下。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样单调呢，觉得人生没有味道。那么有一个在纽约开公共汽车的，
他每天呢一早起来开车，而且开的都是那几条路，看的都是几个店面，几乎有的时候见的都是那几个人，所以开来开去到了后来他非常的疲倦。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他忽然间神经发作，他就开了车子就从纽约一下子就开出城，然后开到迈阿密去。你们知道迈阿密啊是在美国的南边南端的，他就一下子从纽约就开到迈阿密去。为什么？因为太单调。因为如果你在美国住下去的话，每一个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因为你高度科技发展以后呢，机器人人呢就好像机器人一样。那日本也这样，你如果到东京去，我前年在东京研究了差不多一年，那你如果到银座去，特别那几个很有名的很有名的这个百货公司，你如果算那个电梯的话，那个电梯都是这个一直这样上去的，不是那个电梯，就是可以走上去那个电梯。当你走上去电梯的时候，你看见每一个电梯口啊，他们都请了一位小姐，日本小姐，那是真的。你起头一看看，以为是个机器人，结果不是。那个机器小姐站在那里啊，只要过来一个人，他就给你鞠个躬，而且鞠个躬不是，你知道日本人鞠躬不是45度，是90度的。所以你来一个，他鞠一个90度躬，你再来一个，再鞠个90度躬，那个不知道有多少人从那里人山人海。那我常常想，这个人真是可怜呢，这个人简直就像机器人一样，他站在那个地方，你90度再90度再90度，那这个人你能不能说你这个就像机器人一样。所以这里就知道说，这些好像是科技很先进的国家，但是呢你发现呢他们呢这个你发现他们这个简直把人呢当作机器人。但是现在呢又倒回头来，不光是要把人变作机器人像机器人，现在呢要把机器人呢变得像人。所以呢这变成他们的目标，巴不得说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一个人工的智慧。那有人告诉我们，到了1990年的时候，你如果到东京去，当然要假设说你会讲日本话，那么如果你在东京银行啊你存了50,000美金，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去的话，你会发现在银行里面没有一个小姐，也没有一个服务员，就是一个电脑人员呢，就是一个机器人站在那里。那么站在那里，你不需要签个字，你不要说我有多少钱，请你查查看我的号码多少，根本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你去那里，你只要看看他，然后你告诉他说我需要拿出5000块了，你就这么说就可以了。你不要签字，你要不要说我姓神名谁，根本不需要，也不告诉你说你有没有什么号码，不需要。因为当你和他说话的时候啊，这个不知不觉啊，他已经替你拍好照了，也不知不觉已经听见你的声音了，就把你的这个容貌跟声音啊马上就传到这个电脑里面去。然后没有多久之后呢，就知道说你在银行里面的确存了50,000块钱，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他知道你存了50,000块，你所要的是5000，他给了你5000。那么他虽然是机器人也很势利眼呢，他晓得你存了50,000呢，他就给你个90度大鞠躬，然后呢你就走了。那这个是1990年要发生的事。那我常常想啊，如果一个人感冒了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你那天刚好啊伤风感冒，你的声音不对呀，或者一个双胞胎怎么办呢？你到底是给不给钱？如果双胞胎一个哥哥一个双胞胎，两个，一个有钱一个没有存钱，那会不会另外一个把另外一个人的钱拿去？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你只要说说话就可以，他能听懂你的话，他也能看你的脸。因为神造的人呢，所以我们知道神没有造两个面孔是一样的，这个比签字还可靠，还可靠。所以就这样的，他就把资料就送到电脑里面，然后呢就可以这样做。那不光这样，我们晓得到了那个时候啊，人不说养儿防老啊，那个时候老人家就巴不得有一个机器人，因为儿子都不可靠啊。那么所以是我们知道所谓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若病久了以后啊，没有几个孝子的，因为实在忍耐都用光了。但是最有忍耐什么的是机器儿子，那你到时候这个老人家很有钱呢、啊，就专门收养这些机器儿子。那么这些机器儿子有个什么好处呢？非常非常听话的。他怎么办呢？他可以替你这个洗澡，而且呢可以替你这个翻过来。你知道老人家有的人老的时候，到后来啊天气一热他翻不过来，因为不能翻过来，所以有一部分就烂掉。那么有的老人家就这样过去。所以如果你有了那么个机器儿子，认了个这个机器干儿子啊，他就可以把你翻过来。那么还有喂你吃东西，等一等呢到太阳里面去晒晒太阳。那不止这样，最要紧的一点呢，他会常常告诉你说啊，你好不好再告诉我一点关于你儿媳妇的事情啊， 再告诉你年轻那个时候的事情，告诉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怎么认识你先生的，然后这个老太太就开始话就打开了，就告诉他他怎么认识怎么开始。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怕老太老老，就怕父亲母亲啊，这个因为一遍话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一个故事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这个老人家很容易忘记啊。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啊，最好的就是能有个机器人来帮助他最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1990年，如果科技真的照人所想象的话，到那个时候呢，人能够达到的地步。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我讲这个目的有一个目的，如果今天人真的要往那边发展，要叫一个机器人像人一样会想，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一些什么东西？这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目的？除了那个大的硬体之外，我们要知道最要紧的就是你要给命令才，你怎么把命令放进去？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一个读电脑的人，他一天到晚呢，什么都是电脑。那有一个先生在电脑公司做事啊，他太太最近有了怀了孩子，他很高兴的告诉同办事公司的人呢、啊，他说：“哎呀，我很高兴啊，我最近我的内人呢怀了个硬体，你知道这个这是术语了。”他说：“等到他长大了以后啊，他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把软体放进去。”其实他忘记了，当那个软体根本是与生俱来的，神老早把软体放进去，他根本不需要把软体放进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你如果真的要机器人像人的话，那个机器的硬体本身是再硬不过的，是没有感觉的，是没有血没有肉的。所以如果你要它软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硬体软化。所谓硬体软化，你要这个机器里面有一点的人格，那是必须你传递给它。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发不知道多少万命令给它才可以，然后你才能够有那个产生。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件事能发生的话，所谓人工智慧可能的话，那这个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神给了人一个智慧，叫人能够把智慧传递给一个机器人。但这个机器人呢，所有的不是人格的智慧，不过是人工智慧。我们有生命，所以有那个智慧。他没有生命，不过是人工的智慧。我们不过是借助机器，借助一些命令把它传递过去就是。那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知道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才可以。现在你不光告诉我说你需要读现在你不光告诉我说你需要读电脑科学，不光说你需要读数学。对不起啊，我稍微说一点我个人的事。我前不久啊，我的孩子啊，他去年的时候，他进了美国的大学。他算是进了一个很好的学校，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第一次发明电脑的那个学校。那到了那个学校呢，那么我是读物理的，所以我就和我的儿子好好在一起谈。那么最后呢，我觉得他不适合读物理，那最好呢能够改读别的。那么我那个时候觉得最容易的恐怕是电脑，因为你知道起头啊，这个做电脑的人呢，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所以如果真的在大学里面你能够读电脑的话，那已经是一个那是足足有余了。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说对我的孩子来说，如果读电脑的话可能对他容易得多。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因为现在如果人真的往这个方向去的话，你发现呢，不是说一个人懂得一点电脑科学就可以了。你慢慢发现要发展整个人工智慧啊，你要懂得电脑学，你要懂得数学，而且你要懂得心理学，要懂得语言学，而且要懂得哲学。要把这些综合起来以后啊，然后人才能够达到那个地步。为什么需要懂心理学呢？因为心理学是告诉我们人怎么回事。这其实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是分成心思情感和意志的。所以在这里你一定要找出来，人当他处理事情，当他认识事情或者解释事情的那个过程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呢，人要比从前更要认识他自己才可以。这到底魂里面的科学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心理学就是研究魂的科学。那不止这样，你知道今天你可以叫一个机器人呢，他可以演讲，但是他只是演讲就是了。你只要把这个，你可以把一个电，你可以把一个这个，你可以把一个 这个录音机放在他里面，然后他可以演讲，因为他只要讲一次就完了，他根本就不需要应对的。那这个还很容易，这个没有什么事情。但是要紧的就是这个机器人要和人来应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知道那个应对的智慧，应对的智慧才可以。所以你要研究人跟人之间怎么来往，人跟人之间怎么应对的，那个应对的能力需要传递去才可以，否则到像蜡人馆里面蜡人演讲一样，那个没有什么稀奇。所以这是心理学。那么讲的哲学呢，那就讲到人生的几个基本很要紧的问题，那讲到这个知识的性质，讲的一个人是怎么回事，那么讲到这个知识智慧怎么回事，还有呢，人要知道到底人里面的魂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心理学和哲学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对于人是有启示，到底人怎么回事，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启示。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人真的要达到那个目的的话，人必须要懂得这么多才可以。那么就是今天的机器人呢，他们已经从哪里借来呢？他们已经从那个动物行为学里面已经去观察这个动物是怎么行为的，怎么行动的。那么而且他们研究啊，这个人脑子里面呢，怎么样来处理他的资讯的？人里面有很多的资讯处理，怎么处理他的知识的？那个过程呢，他们就把它拿来，然后就把它变成软体，就放到这个电脑里面去。那么这样机器人呢就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亲爱的弟兄和朋友们，我为什么要拉拉杂杂的讲这么多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是，如果我们要知道人发展人工智慧的话，第一，我们先要知道我们身上的智慧怎么回事，为什么人会想，为什么人会分析，为什么人有理智，这个我们先要知道。那么就是因着人要知道人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会追问一个问题，说到底智慧是什么。所以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我们更靠近那个问题的中心，就是到底智慧是什么。那现在啊，我不需要讲很远的，因为我很远那个太远了，我们不去讲，我们姑且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就着现在电脑已经的成就，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今天电脑能做一件什么事，就是电脑制图。今天很多在那个我们知道在电视机里面，你看到有一些图案呢、图画是电脑做的。我们知道啊，有一电脑啊，它现在可以制图到一个什么地步，可以帮助一个设计可以帮助一个建筑师啊，他脑子里面那一个建筑物可以放到电脑里面，然后呢把荧幕上面放出来的可以让他自己进到他将来所要盖的房间的某一个公寓里面，某一间卧房里面，那个卧房里面大概的样子你能感觉得到。所以房子还没有盖出来，那个建筑师呢就可以凭着电脑啊，就好像被带到他将来所要盖的那个房子公寓里面，许许多不同的房间里面去一样，然后他会说这个房子太高一点，那个屋顶太低，那个窗户要放下来一点，那这个是电脑能够做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晓得这个是今天这个东西叫做电脑制图。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个电脑制图这个东西怎么能成功的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现在你要画一棵树，你如果要画一棵树的话，那么你如果要把它放到电脑里面去的话，第一个你要研究的就是到底神是怎么造这棵树的。如果你能找到神怎么造这棵树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找到一些定律，你发现一些智慧，然后你就把那个智慧采用了，就放到电脑里面，然后呢就电脑就可以给你一个电脑制图，能够画出一个画来，就像普通真的树一样。那这个现在我们知道在电脑制图里面已经成功了。现在我要举一个几个简单例子，这是我们的挂图，能给大家看。第一个，这个挂图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上面是一个像到这个银行里面领钱的，另外一个替老太婆这个捶胸的或这个